雅各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本来这个双重呼召这个系列的安排是每个人物一次，讲完的话呢是历时七个月，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就用了三次啊，雅各值得我们花时间呢去好好的来去学习啊。我们一会儿会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如此？这也是合乎圣经带给我们的神的旨意。好的，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为要得着你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得胜不是靠车靠马，我们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得胜的名。主啊，就像雅各的一生，他最后走向得胜也是靠着神赐下的力量。主啊，因着你的拣选磨造，雅各的生命被破碎也被建立，经历患难更得着真正的属天的祝福。主啊，愿你借雅各向我们传讲那真正的唯一的福音，世上所没有的福音。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次的这个雅各。那么这里边呢，放下了几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过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神为什么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是我们都熟悉的。其实你越熟悉的东西，可能是你越不熟悉的啊，因为你太熟了就过去了。以后有机会讲到别的地方的话呢，会提几个信息，你会注意到呢，你没有注意过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神这个称呼到雅各为止意味着什么？如果有谁现在可以讨论，简单的讲两句啊，欢迎。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为什么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弟兄姐妹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如果单说亚伯拉罕的神 OK 吗？如果单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会有什么问题？
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而且是他们后裔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世世代代的神，
对，
所以才可以拿广的福音，才能成，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他为什么说到雅各呢？因为雅各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在神眼前被他磨造的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成为了一个以色列民族，已经就是神要拯救整个人类的这个计划能够体现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到雅各。
对，亚明姐妹有非常好的一个回答。她特别抓到了一个 point， 就是说呢，当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意思，就包含了他的后裔。那问题就来了，他的后裔不光有以撒，对吧？还有以实玛利，后来和基土拉还生了六个，那么就要全包括。可是神的旨意不是如此啊，亚伯拉罕是蒙召的，而以撒是蒙拣选的，所以必须是以撒的后裔才算。亚伯拉罕你有多少个孩子不算，所以呢要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到 到以撒行吗？以撒有几个孩子？有雅各和以扫，所以还要往下数，一定要数到雅各，数到雅各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就到此为止。因为雅各的全部的后裔都在这个里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对立。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以撒一个都不留，雅各的一个不许走啊，有点奇妙是吧？那么这个神这个自我称法到雅各为止意味着什么呢？那么这个问题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答案了。我曾经想过，如果神啊要把他自己的荣耀的名前面加上一个这个某个人的名字，我们现在知道神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圣经里为神选几个人，你会选到谁呢？你会选到雅各吗？如果我们没有这现在所知的这些，我们去想的话呢，你一定会觉得一个人的名字能够加在神的名号上应该是最好的，对不对？最完全的。所以我曾经想，如果加三个人，我会加谁呢？基本上没什么缺点的，第一个一定是以诺，对不对？与神同行300年，300年，哎，谁敢挑战一下试试？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无人可破的300年。我真的想哈，我们可能连一天都坚持不下来。如果选第二个，我一定选约伯。约伯在那样的不可思议的患难中啊，所有的财产没了，所有的子女没了，然后自己又全身都在病痛之中啊，然后他坚守对神的信，他不弃掉神，这是几乎很难有人做到的，对不对？这个信心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佩服。如果选第三个，那我们知道奥运冠军第一名一个，第二名一个，可能第三名就并列好几个了哈，所以我们就能说出好几个来，比如但以理，比如约瑟，我们都觉得生命非常完全。那雅各排在这里边，如果你觉得雅各放在合适，说明你不认识雅各。雅各要跟你生活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妈妈不顾啊，他能拿到好处就行，妈妈死活不管。他敢于骗他的瞎眼的老父亲啊，他坑他的哥哥。他到了拉班家呢，他用手段怎么样呢？从拉班那里呢，拉班那么一个紧紧攥着的人啊，别人什么好处都从拉班手里夺不出来，雅各愣从拉班手里抠出了他的庞大的家财。你看雅各多厉害啊！这样一个雅各啊，神用他的名字，我真的是就明白希伯来书有一句啊，神以他们那句话怎么说的？希伯来书12章应该是，就是神以他们为耻， 是神把他们的名啊放在自己的名上，不以为耻。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最熟悉那句话就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神还说过一句，不以什么为耻呢？不以他为他们的神，不以这个为耻。神不以成为雅各的神为耻。我们刚才提到怎么评价雅各这个名，下面一个大问题，雅各预表谁？我们花这么长时间来讲雅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在这里边看清神的整全的计划啊。雅各在全本圣经中的特别的地位和意义，大家注意过这个问题没有？在圣经那么多人物中，你只觉得雅各是 one of them， 还是说雅各特别的不同？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不同，看到了雅各的在神的手中极为特殊的那个地位，并且因此看到了你和雅各的联系，你就一定大有得着。雅各虽然很不完全，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正是因为雅各的这样的一个，甚至在人眼里他的品行有点低，神拣选雅各而没拣选我说的以诺啊，这个约伯等等，我们这一屋子的人才有指望。如果神拣选最好的，我们谁能坐在这里？神拣选雅各，神拣选一个最低的，低到尘土中的。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雅各的生命特点，你看到的是表象，对吧？雅各抢啊，贪啊，想办法夺好处啊，你看到的是现象。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要学会解读，看到现象背后显出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是个什么人呢？雅各是一个非常世界的人，他要的所有的好处都世上的好处。神居然有能力把这样一个人完全改变，变成一个有天上荣耀的人，你不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作为吗？而这个作为，当你在阅读雅各、理解雅各的过程中，愿你的心里也生出这样一个愿望，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神造人是用尘土啊，雅各就是那样的，所以雅各代表所有的人。是有一个电影啊，这个去年我还写了影评叫引入尘埃，对吧？就讲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真的是就低到尘埃里去，可是神说他从粪土中把人提拔起来。雅各的生命向我们见证了这个，这是神的能力，这就成为雅各的荣耀。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最后一个问题，他怎么就变成了呢？神在雅各身上做了什么？最有意思的是，我就担心今天大家对这段圣经不太熟的话，我们就只能是你今天听了以后，你再翻过去去读经啊，读经阅读的细你才越得着，不然的话呢，你就过去了啊。神对雅各生命的作为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神做了什么，这是我们读经都能看到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神没做什么，这个不容易看到。在神没做什么的时候，那么雅各却在神的手中改变着， 所以神是奇妙的神。我们下面呢，在这里还在问题中看一下雅各生命被翻转的奥秘。几个现象啊，神与雅各的互动啊，和与亚伯拉罕的互动是在白天，基本上都是在白天啊。你回去查就会谈到。那么与雅各的互动基本上都是黑夜。他第一次见神的时候是创世纪28章，他梦见了那个天梯。第二次梦中神呼召他别在哈兰待着了，回迦南地去。然后是32章，雅各在夜间跟神摔跤啊。最后是46章，神来见雅各啊，呼召雅各，雅各雅各双重呼召，就是那里也是黑夜。这些都和我们有关系啊。还有一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神改名以后，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从此之后再也不称他为亚伯兰了，他就是亚伯拉罕。到今天我们也称他亚伯拉罕，没有人再称他原来的名字。可是圣经中呢，雅各改了名，改成以色列，还叫雅各，这两个名在他身上存到永远。这个和我们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雅各改名以后没见他有什么好的转变。哎，我们后面去数算雅各的问题，其实不用我在这里数算，你去读经去查雅各改名以后圣经记了他有什么好的啊。先不说46章以后的事儿，46章到32章啊，14章里边，你看看雅各做了哪些好事，几乎一个都找不出来啊啊，也不能说完全找不出来啊。他洁净他们家人呐、还有为神助坛呐、还是有一点表现的，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你看不到。那么雅各回到迦南之后，神不再与他互动。事实上神与雅各的互动最后一次是在直接写出来是31章，耶和华，以耶和华的名啊。那么32章其实是没有耶和华名啊，不再强调这个神的名。神的名从那里几乎就一直空，在很长的这个创世纪中都不再出现，只出现在2章38、39章。38章是他玛和犹大的故事里边，39章是约瑟到了埃及，也就是说呢，不是在雅各家里耶和华出现，而是在雅各家之外耶和华出现。然后这里面全都没有神的名，神不见了。所以我刚才说嘛，神没有做什么，雅各却变了，怎么变的啊？这个都要我们去体会，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中，神会怎么样改我们。神不会每天跟你说话，神对雅各也是如此。那么雅各如何生命改变，怎么去体贴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啊。那个奥秘我们要尝试着去看。下面我们看雅各的人生啊，这些内容我不会讲的啊，给大家是一个总结啊，教给大家。今天没有时间讲啊，你会看到呢，神拣选雅各是在母腹中，对吧？还没生的时候，确定了，神的话说就不会改的，神说拣选就是拣选，雅各定了归于神。可是归于神的雅各，神做什么呢？ 在他77岁去哈兰之前，神没见他，雅各都不知道有一位拣选他的神，他跟这神毫无关系。然后神就在梦中跟他说了一番话，之后又不见他了。多少年呢？20年。20年在哈兰，神又不搭理他。临到了要这个20年到了的时候，神说该回去了。然后第二次跟他说话，大家算算，77加20，将近100年哎。将近100年，神说拣选他了，将近100年没理他，没怎么理他。这也是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当你详细的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还有一点，看雅各多难的人生路啊，前77年作为一个妈宝男啊，在厨房里啊，他又安静。就在那里坐啊，日子挺美满的，甚至连婚都不想结。当被赶出去啊，虽然有一个很体面的理由去求亲，其实他爸爸虽然把祝福给了他，对他的怨恨还是在的，一分结婚的钱都没给他，他就那样去了，只能卖身为奴。然后呢？自从认识了耶和华，雅各就再也没有好日子了，对不对？这上面这个多难人生路都是77岁以后的事儿，对吧？全是77岁以后的事儿。婚是结成了，但是呢，婚姻里面充满争闹，拉班欺负了他20年啊，然后分手的时候呢？拉班带着家里的很多人去追杀他，然后呢去见哥哥呢又是杀气腾腾，哥哥带着400个，拉班从那边带一堆人追这儿来，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又杀过来啊，然后呢后面又有这些，我们这些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是容易读的，不讲，我们今天就讲几个点啊，我们通过这几个点学习怎么样从圣经里读出信息来。好，有人注意我给大家留经文的时候留错了吗？看来大家没有读啊，这就试出大家了。我给大家留的是34章，其实应该是33章啊。这段经文呢，16到20节前面括号里的呢是14节，为了让这个内容完整，我补充在这里啊。我们时间今天特别紧张啊，所以我只能是快快的跟大家过一下。当时的情况是，他和哥哥以扫见了面，以扫没有杀他啊，他们两个还抱头痛哭。雅各是不是平安了？他开头紧张成那样，现在终于平安了。然后他哥哥是他这个他哥哥要接他，他说这是雅各的话，14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亮着我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他跟哥哥在说什么？他跟哥哥是不是说，你先走，我们走得慢，我们慢慢的走到你那里，对不对？然后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以扫又一次信了他。然后呢，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 就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
这个里面有太多的信息，
我们下面打开哈，然后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马哈念就是32章开头的时候，神派了2队军兵去安慰这个雅各，雅各没感觉，所以呢，就这事儿就过了。这个米斯巴是他和那个拉班分手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建了2队军兵，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渡口，在这里与神摔跤之后呢，他给这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然后往前这走一点，看到了没有？这个地方叫什么？舒哥，对吧？这就是前面的舒哥。神呼召他回去是怎么说的？31章13节，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神让他回去。但是呢，雅各很为难。有家难回，有地怕归。他过得了亚伯河，却过不了约旦河，所以他留在了约旦河东，但是约旦河垂直的，他留在了舒哥这个地方。他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叫生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在那里盖一套房屋，房屋给谁住的？给他自己住的吧。圣经里边房屋叫什么？希伯来语叫伯，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白啊，什么那个伯法奇、伯大尼、伯士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伯利恒，那个伯都是房屋的意思。他为自己盖的房屋，他应该给这地儿起名叫伯以色列，或者叫伯雅各，对不对？哎，他不叫这个名字，他自己给这地儿起名叫舒哥。他为什么起名叫舒哥呢？你能不能看到雅各心里的不安？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在约旦河的东边住下来，然后呢，要在这里盖着房子，表示什么呀？长期住下去，对不对？但是他不用自己的名来命名，他用生棚来命名。生棚大家知道，没有人会盖得非常的牢固啊，坏了再重盖一个，支一支搭一搭就凑合着，对吧？反正是给牲口住的，所以生棚有一种临时的意味，大家 get 到这点了吗？生棚有临时的意味，所以呢，他虽然盖了房子准备长期住，因着他心里的不安，他不给这个地方起一个长期的名字，起了一个生棚做名字。这个名字是其实是不得了的啊，我们一会儿来讲。那么他在这住了多久，圣经没写。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呢，他后来又到了事件。到了事件以后呢，他在这里怎么样呢？买了地。这回是买地在这里，真正的支搭帐篷，真正的要住在这里了啊！然后还在这里建个坛啊，神与我同在，然后还给那个坛起个名，伊利是神啊，伊洛伊神的神，以色列的神，这个坛就是神的坛啊，是以色列神的坛。我和以色列的神的坛住在一起，所以你去如果上网上找资料，大多数的我也没有看那么多哈，我稍微撩一眼就知道呢，绝大多数的牧者都解释说，哎呀，雅各的生命长了，你看雅各多么敬虔啊，他把他的坛称为神的坛啊，以色列的神的坛，多么好。你要知道，这个跟前面他骗他的哥哥啊，在这里骗他哥哥说啊，要你先走，我慢慢跟过去。他心里有一点意思想跟过去吗？
他根本就没有啊，他张口就骗人，骗到后边这个地方他在干嘛？前面在骗人，后面在骗神。你看看，这就是雅各，他在骗神。哎，我给你建了坛，哎，我还用你的命名，咱们就在这儿吧。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呢？我们来看这个地图，这个图稍微大一点哈。这是马哈念，这是皮努伊勒啊，这是皮努伊勒，这个地方是舒哥。过了约旦河不远就是示剑，神让他去哪里呢？刚刚看了大家都没记得，就是孙元说对了，伯特利。我给大家看一下，神说什么呀？我是伯特利的神，神让他去伯特利，这是31章，我们现在到了35章了，嗯。所以呢，神让他去哪里呢？伯特利在哪里啊？在这里，离事件有一段距离啊。他为什么不肯去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他的哥哥以扫在哪里？这是以扫山，从图上大概能看出这是山区，对吧？这是以扫山，那个像那个景平弟兄他们那次去以色列旅游，他们还去了那个拍场啊。就是佩特拉就在这一带啊，那么他哥哥在这儿，他很怕，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就不肯走了。他为什么20年在哈兰，神要不告诉他你必须回去，他不回去，他宁可在那里受气，他也不回去，因为怕死，因为怕死而一生成为奴隶的人，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不敢回去。回去有一个哥哥，随时可能会灭掉他。他够强壮了，他哥比他还强壮，所以呢，他就在这里住下来。他住在这里，心里安吗？他不安啊，他不安，因为神让他回去，这可是在约旦河东啊，这不叫回去，所以他在那里扭扭捏。也磨磨蹭蹭住了若干年，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你要回去，神不跟他说话了，他自己回去了。是什么东西在牵引他住不下去？盖了房也不要了，要走呢？他心里的不安，对不对？他一直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心里始终不安。看到没有，神没有说话，用什么东西来改变雅各？神在搅动他的心。他住了多久呢？其实是可以算出来的啊！我曾经算过，他在哈兰20年，第7年结婚啊，这个因为要服侍7年嘛，第7年结婚，最早第8年才生孩子。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啊，那么流便最大可能12岁，那么最小的是谁呢？是底拿和约瑟，这两个孩子多少岁我们不知道，我们估计不超过3、5岁。可是我们知道，当他们到示剑的时候，底拿是一个差不多可以结婚的小姑娘了，因为那时候结婚早。那么我们算他至少要多少岁呢？怎么也得14岁吧，13、14岁吧。那么你就能算出他在舒哥磨蹭了多少年，对吧？他磨蹭了若干年，不敢不想走，这些年没有他是平安的，没有征战，但是他心里没有一天平安，就这个不平安催着他。死活又挪到了世界，很委屈，因为到了世界以后呢，他马上这回可是回来了，无论如何这得算迦南地，当年我爷爷亚伯拉罕走到这儿，神你跟我爷爷说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去看创世纪12章，神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他说这个地方世界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说过好几次，是分的意思， 分别出来，进了世界就跟进了世界就跟世界分别出来了。所以神在世界跟亚伯拉罕说话，雅各聪明啊，雅各知道这些啊，所以雅各说，好，我现在到了世界了，你应该满意了吧，我回来了，你让我回来我回来了，到这儿就得算回来啊。所以呢他就在这里理直气壮的买地，然后在这里改造房屋，在这里还给神筑个坛，就是你的名哎，咱们俩在这儿，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的旨意吗？这是雅各自己的旨意。大家往自己身上套一下，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事情，无论是我们个人的，还是教会的，还是这个很多事情，是这一座坛的意义，还是真的神的旨意里的意义，这是不同的。这是雅各啊，在怎么样呢，是以神的名做他自己的事，结果这就是那个坛。那么他为什么要叫舒哥呢？我们回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名字谁有印象？在圣经中什么地方还出现过？我提醒一下，出埃及记42站，哪一站叫舒哥？我希望有人能回答。第一站，也就是雅各的生命从哪里起步，以色列也从哪里起步，舒哥都是第一站。还有一个重要第一站也是舒哥，大家能联想吗？主耶稣，主耶稣生在哪里？马槽，其实就是个牲口槽。舒哥的意思是牲口棚，牲口槽就在牲口棚里。主耶稣的第一站也是舒哥，看到这个联系了吧？雅各的第一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第一站，和主耶稣的第一站都在舒哥，这不是偶然的。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舒哥这个破烂的啊，这个临时的牲棚是第一站。我们都在破碎的、挣扎的、矛盾的、不安的生命中，开始走向归向神的路。而主耶稣甘愿降杯，进到牲棚里，也开始他的生命，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表明他甘愿从高天之下怎么样呢，降杯成为人，披戴奴仆的这样的式样。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的回归过程中，他的生命一方面有老我对世界的这个依恋，对死亡的惧怕，另一方面也有神在他内心制造的不安。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神了。什么叫愚顽人？他的心里不怕神，他说没有神。那么35节，35章第一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没让你在世界，你必须去伯特利，对吧？你去看这个过程，你就看神的话多么对雅各来说，在他心里构成多么大的冲击。你读着很平常，雅各听见这话可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一直在跟神在那里摔跤呢，他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来糊弄神，但是神不受糊弄， 神不被雅各的诡计欺骗。神说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然后神说什么呀？注意这一句，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什么意思？你在世间筑的这个坛我不要，你以为这个坛就能买了神的心意吗？神说我不要，到那边去，在那儿筑个坛我才要呢。然后神说什么呀？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呀？这叫启示，这叫启示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谁。你逃避你哥哥以扫时候见到那位神，是伯特利的神，看见没有？神称他是伯特利的神啊。前面有吗？31章时候也是这样说的，31章13节神也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这些话重重的敲在雅各的心上。这个我不说了哈，时间不够，就是世间的大灾难啊。这个女儿她想在世间平平安安，因为远离她哥哥，没想到她心中的平安地成为灾难之地。很多时候人算哪算哪，真的是机关算尽，最后怎么样呢？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不是吗？雅各这么能算，结果呢捅出了天大的娄子，他的两个 teenager 的儿子啊，老二和老三，然后呢把那事件城的男人都杀了。他杀了这一城，周边的城岂不个个这个气愤填膺，都要来灭他们吗？他们怎么能抵得住呢？雅各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这一次的灾是灭顶之灾。那么在万般无奈之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指条路，并且神的意思我们能看到在这里会有平安。那么雅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作为啊，神再次出手，也再次呼召雅各悔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经文哈，我们只能快快的过哈。这就刚才那句话啊，35章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后面我加粗的就表示神是什么神，神像清清楚楚知道啊，显现。然后雅各就对家人说：“哎，神说这话了吗？你们要除掉外邦神，要自洁，没有吧？”这是雅各第一次主动为神所做，看到雅各生命的改变了吗？一个一直拧着不肯听神话的人，在大祸临头，神给他指明道路，指明方向，并且在那里边有平安的时候，雅各内心感动不感动？他和他的全家就要灭亡，神告诉他，你可以从这死里走出来。所以雅各内心的感动中，这就是他看到没有，这是心理的变化啊！神要的不是你的行为，神要的是你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记载雅各没有记载他什么好行为，但是我们看见雅各的灵里边不一样了，雅各主动的要，单单要这位神，要这位逃避我哥哥以扫向我显现的那位神。啊，现在要逃避事件周围城市的人，这个时候向我显现的神。所以呢，他跟他家人说：“起来，我们上伯特利去，在那里筑坛，那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这样做了。然后呢，你看到没有？雅各还不完全，他把那些最值钱东西怎么样的？他干嘛藏在那儿呢？大家想想，
我想不用解释，大家都够聪明，都能猜出来。然后他们就往前行，然后注意看这一句啊，周围的人肯定是提着家伙要来收拾他们了，但是呢，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神又一次出手救他，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把他们放了。换句话说，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了，他们在那里啊，制造了一场相当于当时的原子弹爆炸的事情，他们平安出去了。然后这个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到了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现在呢给那里起名叫什么呀，伊利伯特利。这伊利还是神，伯特利这就是伯特利的神。他为什么叫伯特利的神呢？是因为神向他启示，我是伯特利的神，看到没有，他的这个名字不是没有来处的。然后我们下面要看这一段，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哎，这个地方为什么从巴丹亚兰算数说起呢？就读经你要细，前面是一段，从这里又一段，神不算他，神在计算每个人生命的时候啊，你数世界生命，也许你活了300岁，但是你250年都是为世界活的，在神的你的寿命你的年数的记载中都没有，只有后50年，明白吗？这就是神的计算生命的方法。你数神的生命那一刻，神保证不轻看，一定记在神的册子上。可是你头上顶个名，你心里没有神，神也知道，你骗不了神。哪怕你起个名叫啊，这是这个以色列的神的坛，神也不算。所以这10来年，神一笔勾销。他的生命从哪里算呢？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神在算，这些年没算。然后呢，神向他显现，神向一个降服在神面前的雅各显现。哎，我现在问，此时此刻的雅各还惦记着树底下啊藏着那些宝贝吗？不惦记了。看到他生命又改了吗？你看见雅各生命一点一点的往上成长吗？不惦记了。神再一次拯救了他，神使周围的人都惊惧。雅各他们一家人出城往伯特利去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提着家伙在准备揍他们的人，但是那些人的脸上不是愤怒，而是很怕。雅各就知道，因为他经历过好几次神怎么阻挡拉班，对吧？神怎么阻挡他哥哥，现在又怎么阻挡事件的人，他都见过。所以他知道是神作为，雅各心里怎么样？他在这样的患难中平平安的走出去，他好感动。所以雅各怎么样呢？不用惦记那些东西了啊，生命在一点一点的长。然后现在呢，神在哪里向他见呢？在伯特利。注意没有，神第一次见他是在伯特利，现在又在伯特利，这个圈画圆了，又回到伯特利了。那么伯特利是起点，伯特利也是终点。我说它是终点，在于从神的心意来说，到达伯特利的雅各是神心意中一个制成的一个作品，神表明神完成了，画了句号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看，神再次对他说，你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第二次为他改名，第二次为他改名啊。这种事情，如果你细读圣经，绝大多数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发生两遍的啊，都是两遍，十诫赐了两回，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升天两回，降世两回啊，圣灵降来降下也是两回，都是两回啊，这里面背后都有原因的。然后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啊，这些话是原来说过的，但是有一句是从来没有的，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句话以前跟雅各没说过。雅各听了以后，以雅各的聪明，他立刻怎么样呢？浮想联翩，原来神拣选我，为了将来在我的子孙中有一位属神的君王。这个隐隐向我们显示了基督，君王是要受膏的嘛，基督就是受膏者，对不对？基督将在他的子孙中出现，在这一句话里面就隐含着了。然后呢，那个神说要把地赐给他啊，神呢怎么样呢？大家看最后一句哈，神就从与雅各说话的地方上去了。可能大家就没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啊，这句话每当出现这句话的时候，表明神的心意得完全，神很高兴的放心的离开了啊。所以这句话对应哪里呢？对应使徒行传一章九节，主耶稣在地上真正建立起他的教会，颁布大使命之后，一朵云把主耶稣接着也上去了，上去了就意味着地下的工完成了，所以我说这是个句号。句号之后，灾难继续啊，这就是雅各的命运。然后痛失他的爱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22年不知道后面的光景啊，雅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崩溃。然后我们数算雅各的问题哈，简单数一下，低拿的事他有责任，他要不去事件怎么会出这个事儿？他想在事件平安，事件内地平安吗？你看看事件他的这个父亲和族人怎么说的啊，就把他们都变成我们了，看见没有？最可怕的，把属神的人变成世界的人了，今天教会的人变成世界上的人，这不是最可怕的吗？雅各毫无感觉。然后呢，事件屠城，他做了什么？他只有说你们让我就有了臭名啊。然后呢，他的偏爱导致了家庭矛盾啊，约瑟被卖，他有责任，对不对？而且你说，我曾经问过大家，大家都受不了偏爱，想起来自己早年经历都气得要死啊。儿童最不能容忍的是偏爱啊，我也是偏爱的受害者啊。但是神改他吗？神不改啊。约瑟丢了，接着偏爱便雅悯，然后他还。约瑟丢的莫名其妙，所以他很愤怒，让这个家永在丧事中，天天过丧事啊，不能有任何的开心娱乐，也不能有好吃的，天天坐在那里愁眉苦脸，永远如此。结果受不了啊，那个最聪明的犹大就跑掉了。然后后来在大饥荒中，实在没办法了，他在说那句话，我若丧了儿子，是谁呀？就便雅悯是他儿子，那十来个哈，死了丧了他不在乎的，我要丧了这个，没辙了。你看见雅各有让你敬佩的美好作为吗？在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真理，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向你要的是什么？ 我们人看人，人去讲人的话呢，都会讲他的这个品德呀、行为呀，对吧？我们会说亚伯拉罕慷慨啊，你看对罗德，对吧？有信心，你看像以撒啊，以撒温柔顺服，对吧？为人和睦啊，雅各有什么啊？诡诈，对不对？善于欺骗。但是神对雅各始终有一份悦纳，这个悦纳最高点到了这里啊，这个地方呢，这个事情是什么地方事情呢？别是吧，雅各信心的最高峰，因为当时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约瑟还在，还做了埃及的宰相，我的天哪！然后雅各信吗？雅各心里怎么样？冰凉，完全不信。这群哥哥肯定是害约瑟的，现在接着骗我，不信。但是看见什么了呢？见证让他信了。埃及来的车马在那摆着呢，啊，不是在这些可恶的孩子们抢来的，所以他信了。这个是对，是雅各生命瞬间达到最高点，在22年的这种，这是巨大的压力啊，巨大的苦难构成一个对雅各生命的深深的熬炼。如果我们自己生命中有什么苦难，想想雅各，想想神的旨意啊，这就是神对雅各的熬炼，以至于最后那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雅各瞬间生命不一样啊。这一点像什么呢？像那个他的爸爸啊，他骗他爸爸，他爸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姨嫂，我是你的长子姨嫂啊，他睁着眼骗那个瞎了眼的老爹啊，然后呢他爹不信，再问他，他还坚持，最后呢他得了祝福走掉了，然后姨嫂来了，他爸爸怎么样呢？你一定注意这句话啊，他的爸爸没有想到他是受骗了，所以当姨嫂来了以后呢，这个在27章33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这是以撒生命转变的那个关节点，战惊。战惊背后是怕，是敬畏，敬畏和怕在原文中完完全全划等号一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成两个，在某个地方叫怕恐惧，在对神的我们就翻译成敬畏，它就是一个字，在原文中是怕了让以撒改变，是这个在那个巨大的震惊中，以撒才知道神的旨意不能改变，因为以撒知道神是拣选了雅各，他不愿意，所以他一直顶着，顶到最后发现还是给了雅各，以嫂空空到他面前，他也没有任何可以给以嫂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以嫂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神的旨意不能够被改变，以嫂震惊。而雅各在这里震惊是一个惊喜震惊，那么在这一个瞬间他就知道神，那位伯特利的神一直是拯救他的神，一直是呵护保守带领祝福他的神啊，一直是与他同在的神，哪怕在这22年不见神的黑暗痛苦中，原来都有神的保守，原来约瑟若不是神，他的这个17岁丢掉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到埃及的宰相？这个信息让他足以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什么都不用问，一个字信，他就信了。他信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他住在哪里忘了跟大家说一声，他住在希伯伦啊， 在圣经37章里边，创世纪37章里面写，他当时住在希伯伦，他从希伯伦那么要往埃及去，要过别是吧，他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不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别是巴是应许地的南端，记得吧，从但到别是巴，但是北边，别是巴是南边，所以他要再走的话就出了应许地了。神最后给他前面讲的这个祝福里边，看见没有，我所赐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给你与你的后裔，对不对？这是神的最后一句话，他牢牢的记得。但是现在呢，他再往前走就离了别是，就离了应许地，所以他很挣扎，他不走了。他为着神的应许，他宁可这一辈子不去见他最爱的约瑟，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决定，没有写出来，但是他咱留在了别是巴，这里边就隐含这个意思。所以这时候神对他双重呼召，雅各雅各，你下埃及不要害怕啊，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把你带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是最后神对他说的一段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后面是这个话所带出来的意思，不要害怕，你有我给你的平安，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表明你下埃及是我的旨意啊。你曾经在那个舒哥在事件，那不是我的旨意，现在你去埃及是我的旨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以马内利啊，也把你带回来，就是将来必定这迦南地还是你的，约瑟给你送终。看见没有，神的所有这些应许啊。然后雅各怎么样，无比感动啊，无比感动。最后在这里稍微插一下哈，别是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献以撒从别是巴献的，虽然以撒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献的，但是是从别是巴出发的啊。这个以撒献出他所爱的儿子以扫也是别是吧，因为雅各离家去迦南啊，去哈兰是从别是吧走的，所以是同一个地方，信心的最高峰都在别是吧，其实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彰显，是一个见证，让全世界看的，他的信心产就在那里来向神显出这个信心的时候，神怎么样？神算啊，你心里有的神就算了啊，神就算在里边。那么我们会看神对雅各是怎么带领的啊，这一溜啊后面都有经文啊，其实如果你记这个很容易，但是这些可能不能帮到你。你一定要在里边的经文里边体会到神的那个美意，你在感动中才能得着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这是雅各的经历啊，我们不能多说了。然后你会看到雅各到了埃及为法老祝福。雅各当时是个什么形象的人？130岁，瘸腿，还是个难民啊，然后又老啊，又是被人家瞧不起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迦南都被瞧不起，然后再逃荒到了埃及更加的被瞧不起，但是怎么样呢，他在法老面前显出那种尊贵，那种地位，以至于法老，哎，谁敢随便摸法老的头啊，法老会低下头来让他把手放在法老的头上，两次，一出 一走为法老祝福，这是一个衰老的雅各所做的。你在这里面看到什么？雅各的位分在神的抬举下远远高于世上最有权势的法老。你要知道，当时的法老比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的位置高太多了，但是怎么样呢？乖乖低下头去。这个雅各他的生命里边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尊贵啊，让法老是敬佩的。这是属神的人生命达到一个境地，在哪里都是一个王者的身份。因为你是谁？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人，你也是基督，基督就是王，对吧？所以是一样的，是真正的王者。那个虫雅各今天怎么样呢？腾飞了，然后他祝福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啊。那么约瑟还不干啊，约瑟说错了错了。那么雅各对约瑟说什么？我知道，我儿，我知道。看见没有？雅各已经瞎了，但是他心里多么明白，他那个做了高官的儿子，我们一直觉得约瑟太了不起了，约瑟完美无瑕。但是你看到没有，当他跟雅各在一起的时候，雅各远远高于约瑟，境界不同。然后给十二个支派祝福啊，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把后面的总结说一下。雅各以色列，我们刚才说了，他在圣经整本圣经中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在旧约代表神的子民，新约代表神的教会。看见没有？整本圣经两个主题，在神是基督，是耶稣，在人是雅各。整本圣经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关于基督的故事，关于雅各的故事。然后神永远不变的神啊，和不断改变的雅各，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看雅各为什么是夜晚呢？我们前面不问过吗？因为雅各的生命的改变其实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呢，每一次夜晚都是在他生命中最没有出路的时候，然后神来磨造他，来改变他。今天的教会也是圣灵的工作，你看不见神，但是神在你灵里边有一个带领啊。你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代表一切旧约的以色列人，他是夜间见神。你看到彼得是以色列的先，这个使徒怎么样呢？也是夜晚悔改啊，在鸡叫的时候他在那里痛哭啊，黑夜已尽，白日将近。然后我们看到神的使者，你看雅各和神直接交往很少，是雅各生命完成的时候，神来接收这个完成的雅各的时候是神。比如35章啊，比如46章是神直接和雅各互动，其他的全都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我们知道是旧约的耶稣，那么也可以看成是圣灵啊。那么另外呢，最后雅各后来一直瘸腿，瘸腿多少年啊，50年瘸腿啊。瘸腿的生命是旧约以色列人的生命，其实教会基督徒，我们谁不是瘸腿的生命？瘸腿意味着你的每一步都要依靠神，靠你自己走不好， 靠你自己只能把正路走歪，但是靠着神，你还是可以走的。雅各是第一个用丰富的词汇来称呼神的人啊。那么从出埃及记开始，注意哈，在创世纪里没有，出埃及记三章大概是16节啊，神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这样神这样称呢？我跟大家讲啊，圣经旧约的很多信息是在新约里或者是在先知书里被解开的，而这个秘密是主耶稣亲自说的，神亲自说明神为什么这样称。在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我们都能看到，我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20章啊，我们看后面哈，37、38节，神这样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荆棘篇就是出埃及记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就是神这样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启示，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那么也就是雅各一直活在神面前啊。那么然后这个时间不够了哈，雅各最后的风光大葬我们就只能是留给大家去读去了啊。为什么要记载这么一场盛大的一个葬礼呢？这是有意义的啊。这个葬礼特别有意思，我稍微说两句哈。他们是从歌山地这个地方出发，我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图哈，这个图虽然不是为这个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他们从歌山地出发呢，然后这样一直走，本来这样一直走到希伯伦，因为那个安葬那个地啊，亚伯拉罕买的安葬地是在希伯伦，但是呢他们没这样走，他们一直过到约旦河这边，然后绕到上面，然后再回来，再到希伯伦。看见没有？这个葬礼的队伍浩浩大大荡荡，抬着个大棺材，然后呢就在这绕路绕旷野，一直绕过来，然后再这么绕回来，再到希伯伦。这是闹什么呢？这是风光的游行啊，让能看见人都看见啊，对吧？要直接去了有几个人看呢？啊，要彰显，要见证，让所有人都看见，这是多么风光的一个葬礼啊！所有当时代的要人啊，这个全都来了啊，非常的浩大。为什么给他如此的尊荣？你注意哈，神在给这个给摩西啊，在出埃及记里边让摩西给亚伦做圣衣的时候，特别反复用了一个词叫为荣耀为华美。为什么给他那么漂亮的衣服呢？就让他穿出来荣耀华美。为什么给雅各这么大的葬礼呢？为了荣耀他，为了让他彰显这个生命的啊华美。这是神的旨意。雅各生前历尽艰辛啊，在他死后神赏赐他最高的荣耀。你明白为什么吗？这个意思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可能是患难的，但是你的尊荣不在这个世上，在死后啊。圣经里有非常特别的一句，可能大家没有注意，我来读利未记，打错了，应该是申命记啊，应该是申命记，我 check 一下，啊，那不是，那就利未记
神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大家注意这个有什么意思不同吗？神是不是说翻了？一向都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现在神翻过来，把雅各顶到最前头去。为什么？这就是雅各的意义，这也是神的目的。神呼召亚伯拉罕，为要从中选一个以撒；呼召以撒，为要选一个雅各。雅各是那个目的，所以到雅各以后，雅各的子孙全算。雅各是那个目的，所以这是神要建造的，就是要建造整个的雅各，成为整个的以色列。所以神以以色列作为他属他儿女的集体名号，这个族叫以色列族，这个国叫以色列国，那么新约也称为真以色列人。比如主耶稣对于谁说你是真以色列人然后还记得我现在打出来了，不读了，大家自己看罗马书，保罗解释这个原因不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都算是这个神的神所要的后裔要从以撒来的，要以色列，所以神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得着以色列。这是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看看雅各的一生怎么样呢？就是如此拣选预定拣选蒙召，然后再谋造，最后称义，称义是在伯特利，得荣耀是在这个那场安葬上，整个就是雅各的一生感谢赞美神。好，我们又超了一点时间，我们到这里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星期来，我们来保证主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主啊，我看见你的呼召是如此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因信而顺服，主啊，就他们愿意顺服，主啊，从而就能得到主的祝福。主啊，你也是我们的神，主啊，依照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来感恩。主啊，也愿我们从雅各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来认识主你的旨意。主啊，也愿你在我们身上，主啊，你也来塑造我们。主啊，愿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能够更加的成熟长进，主啊，成为你的器皿，合乎主用，为你来使用，为了来荣耀你，对吧？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对吧？也为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恭敬的交上，对吧？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线上弟兄姐妹。
Thank you.